婚书说道，孙家淦一气之下就想要撞死在午门前的大铜缸上，以诗剑来明志，也以诗剑来警示。有人说，这个孙家淦是不是太傻了，不就是你的建议皇上没采纳吗，而且摘了你的顶子。其实皇上并不是想真心处分他，皇上很赞成他的这种建议，但是他提的不是时候，所以也想先压一压他。至于就自杀吗？不是，那个年月的知识分子啊，讲究的就是这份骨气，士可杀而不可辱。要说起来呢，这个孙家淦自幼就因为他长得丑，常常遭到人们的戏弄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养成了他傲视一切的风骨，也促使他勤奋读书，励志上进，非要在大比中夺得彩头，压倒众人不可。你还别说，他果然成功了，功夫不负有心人嘛。在大比之中啊，他名列前茅，做了官了。他立志要当一名刚正廉洁、敢说敢言、敢做敢当的忠臣。这一次啊，他和他的上司闹翻，以致打到朝廷上，那原因也是一言难尽的。他的这个顶头上司啊，是户部的侍郎，叫葛达浑。你听这名字啊，可能这人就不怎么着。葛达浑吧，浑了吧唧的。这葛某的后台呢，那就是当今万岁的八弟允嗣。户部啊，是管着天下财政的。孙家淦呢，既然当着户部云贵司的主事，那就对铸钱的事儿特别操心。云贵的钱贵银贱的事儿，又比别的省更为突出，所以这就引起了孙家淦的注意。就从这件事情上，他发现了铸钱上的一大弊政和官场腐败的内幕，于是就向他的顶头上司葛达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想请他代转皇上。却不料这位上司不但不给他转达，反而还把他奚落了一顿。葛达浑讽刺挖苦他说，你这官职不大，管的未免太宽了吧，这样的事儿用得着你去操心吗？你也没撒泡尿照着你那模样，就冲你这德行，够得着和皇上说话吗？铜钱对半，那是圣祖爷定下的规矩，你却说应该铜四千六，你不想要脑袋了是怎么着？你不想要脑袋，我还不愿意丢了饭碗呢，真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了。你瞧瞧，这葛达浑也太浑了点了，你不给人家转达就得了呗，还讽刺挖苦人家，而且说那么伤人家自尊心的话，你说这孙家淦能不发火吗？本来嘛，孙家淦因为自己长得难看，又曾经被贬斥过，所以就特别忌讳别人拿他这个长相来消遣他。可是葛达浑仗着有八爷替他撑腰，孙家淦越是不愿意听，他就越要说。这一句撒泡尿照照你那德行，正好等于是揭了孙家淦的疮疤了。您说孙家淦能善罢甘休吗？就这样，俩人从争执不下到越说越凝，从户部里争吵又扭到了午门外，最后竟然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动手打起来了。谁知道这一打不当紧，就惊动了皇上了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皇上过问的结果竟然还是孙家淦的错，他不但丢了官，还要受辱，就连太监宫女们都指指戳戳的笑话他，他的自尊心呢受到了刺伤，所以他才想撞死在午门外的大铜缸上，以诗剑明志，也以诗剑来警示。想到这儿，他是大步流星的向午门走去。就在这时，身后突然有人高喊一声，家淦兄，多年不见，你好啊。 孙家干一听有人叫他的名字，不由心中一惊，回头一看，来人有点面熟，但是一时半刻却想不起来是谁了。那个人微笑着来到近前，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？家干兄，你好大的忘性啊！孙家干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哎呀呀，原来是明石老弟呀！原来呀，来的这个人叫杨明石，和孙家干是相识的童年。杨明石出身豪富，家产万贯，他出来当官为的是名声而不是私利，所以当了官之后啊，谁的账他都不买，任谁都不肯巴结，在那个人欲横流的官场上算得上是个清官，因此和孙家干很能谈得来。最近刚刚升了官，做了湖广的布政使，这次是进京谢恩毕辞的。只见他穿了一身簇新的袍服，九蟒五爪的袍子孔雀补服，蓝宝石顶子在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，马蹄袖翻着雪白的里子，风度翩翩，光彩照人。孙家干和他一比，他简直成叫花子了，袍服也被扯破了，顶戴也没了，脸上是灰尘暴土的。不过孙家干从来不计较这些个，他看见杨明石来到面前，急忙打了一躬说，杨贤弟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正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呢，要是你肯替我办，我在阴曹地府也感激不尽呐，要是你不肯替我办，我也绝不怨你。一听这话，把杨明石吓了一跳，哎呦，我说家干兄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你这又是何苦呢？来来来，老兄，借一步说话。杨明石一边说，一边把孙家干拉到一边，低声说，老兄，你的为人我知道，你现在的遭遇我也听说了，不过我只想劝你一句，皇上的性子是刻薄了一点，可是他可不是个无道的昏君呐，今天他处分你，焉知不是另有深意呢？你何妨再等一等，再看一看呢？再说了，就算你死了，那又能换回什么来呢？那些个小人呐，还巴不得你死呢，还等着看你的笑话呢。你一死固然痛快，可是他们也高兴得很呐。这会儿啊，人多眼杂，你先回去，晚上我一定去府上拜访，到时候咱们再好好谈谈，成吗？孙家干正要答话，却见一群太监簇拥着连亲王允嗣走过来了。老八允嗣的身后还有自己的死对头葛达魂，孙家干才不愿意见他们这些人呢，头一扬便径自傲然的走了。杨明石知道他是不愿意见这些人，也不强留，便紧走几步迎上前去，给老八允嗣打了个签说，臣杨明石给王爷请安。允嗣满脸是笑，他毫不经意的看了看孙家干的背影，哦，原来是明石啊，杨大人，多时不见了，你好吗？什么时候来的？见着皇上了吗？杨明石急忙躬身回答，回王爷，臣是前天进京的，因为皇上太忙，还没有召见呢，刚才有旨意说让臣先见见隆科多大人，大概明天皇上就要召见了。好啊，我早就知道你要来了，是为了开恩科的事儿。张廷玉的兄弟张廷禄是这次的主考，你呢是副主考。哎，反正明天你见到皇上就知道了，我只是先给你透个信儿。哎，对了，刚才和你说话的那个人是谁呀？我怎么瞧着 挺面熟的。杨明石知道远四这是明知故问，现在的孙家干已经是朝中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了，八王爷怎么会不认识他呢？对于这位八王爷，杨明石是时时刻刻存着戒心的。他知道眼下雍正王朝刚刚建立，连亲王还是受着重用的王爷，可是他也是反对雍正的阿哥党的党魁。杨明石还知道这位八爷是个最会笼络人心的人，刚才他之所以疾步趋前向连亲王行礼拜见，那是规矩，大臣们见到王爷不理不睬，那是要以非礼问罪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要是让他杨明石出卖朋友投靠连亲王，那也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他正想着该如何回答呢，太监何处在一旁说，王爷，他不就是那个和葛大人打架的孙家干吗？这小子最不识抬举了，奴才见他谁都敢斗，原来还以为他是个孙行者呢，哎，谁知道他长得活像猪八戒。何柱正说的唾沫星子四溅，不提防印四突然转身，啪的一下就给了他个大耳光。混账东西，这是你说话的地儿吗？孙家干虽然摘了顶子，却还是朝廷的命官，他的功过是非自有公断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擅自议论大臣们的事儿？退下。何柱聪明，他一看八爷不高兴了，捂着脸乖乖的退下去，不敢言声了。其实啊，这何柱今天挨打全怪他自己，他呀如今是八爷府的管家太监，原来呢他也在老皇上康熙身边待过，后来他瞧着太子胤禛就要继位当皇上了，就紧赶慢赶的求康熙，说他愿意去伺候太子。也赶巧了，他刚一调到玉庆宫就立了一大功。那一年呢，大阿哥胤禛为了抢夺皇位，曾经使用妖法来掩阵太子，就是这个何柱在太子的床底下发现了那张乾坤十八地狱图，并且把它交给了康熙皇帝。康熙暴怒之下下令圈禁了允嗣。就这样，这骄横的不可一世的大阿哥便栽在了这个小太监的手里。后来太子胤禛也坏了事了，何柱又重新回到了康熙身边，但是他还没死心，又看着八阿哥胤嗣有可能得势头，就再次向康熙请求说想去侍候八爷。康熙是何等精明的主啊，他早就把这个何柱看透了，这是个见风使舵的家伙，对这种朝三暮四一心想攀高枝的人，他是从来也不想留在自己身边的。所以康熙同意何柱去老八那儿了。正好康熙也想借机看看这个张丁的何柱能下出个什么蛋来，也想借何柱的行为看看阿哥们在捣什么鬼。果然何柱又一次失算了，八爷没能当上皇太子，他何柱也没能当上主管太监，可是他还是不肯老老实实的当差，还想多嘴多舌的管闲事。今天他是看着八爷和杨大人说的热乎，旁边站着的葛达魂也听得有劲，刚才走了的孙家干还在倒着霉，就想趁机给孙家干再上点烂药，也在葛达魂和八爷面前买个好。可是这种人呢，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他耍小聪明太没眼色了，耍的不是时候也不是地点，对象也不对。就连允嗣自己都明白， 杨明石和孙家盖一样，都是不肯拉帮结派的正直大臣。八爷这儿又正想拉拢杨明石，何处偏偏在这个时候多嘴多舌说了这些话，让八爷怎么下台呢？所以八爷不打他打谁呀？此刻允四见何处退到一边去了，这才又对杨明石说，哎呀明石啊，你看你看，这奴才就是奴才，我平常啊没少教训他们，可是你瞧瞧，怎么说他们也改不了这多管闲事的毛病，真能把人气死啊。嗨，明石，我知道你是个清官，清的简直就像一碗水似的，京城里米珠新贵，花钱的地方又多，你来京城一趟可不容易，要是有什么事儿，缺什么少什么，你只管说一声，千万别客气。杨明石心里清楚的很，这位八爷想拉拢他，不过他可不想沾惹这位八爷，皇上已经定了要他去当副主考，这是对他的信任，他怎么能在自己正要青云直上的时候去引火烧身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躬身一笑说，王爷厚爱，学生感激不尽，但学生可不敢忘了朝廷的规矩啊。允四不由一愣，但随即笑着说，对对对，明石啊，你真聪明，说的对呀，祖宗早就定下了家法，文武官员不得结交阿哥嘛，不过我刚才也就是那么一说，至于去不去还不全在你自己啊。说完便带着葛达魂等人转身就走。葛达魂紧走两步赶上前去说，王爷您可得小心，奴才瞧着这个人风骨很硬，哼，恐怕比那孙家干还更难对付呢。允四鼻子里哼了一声没有说话，却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了。咱们按下他们，翻回头来再说说孙家盖。孙家盖离开了朝房，回到自己当差的户部云贵司。刚才呀，经过杨明石的那番劝说，他寻死的心倒是收回来了，但是心中却更加憋气。他脱下已经被扯烂的袍服，搭在椅子背上，由自己动手把桌上的文案整理好，码在书案上。那颗官印呐，从此已经是与自己无缘了。他顺手把这云贵司的官印还有铸钱模子一起都压在文卷上，一切干完了，这才抬起头来看看这些和自己共过事的同僚们。这朝中的消息传得快着呢，他的同僚们早就听说孙家干被摘了顶戴的事了。您别看这个孙家干长得丑，但是除了和他那个顶头上司葛达魂关系不怎么样，和其他的同僚们关系都相处得很好。此刻他的同僚们见他马上就要走了，而且是受了委屈走的，都有点替他惋惜，为他鸣不平，有的想安慰安慰他，但是张了张嘴又不知话从何说起。这些个孙家干都看在眼里，他勉强一笑说，各位，我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，其实啊也用不着我再多说，你们瞧，我这该办的事儿都办完了，该交代的事儿呢我也都放在这儿了。老马，你是咱们云贵司的笔铁侍，这里的事儿啊就交给你去处置吧，以后谁来接印你就把这些个文卷呢交给谁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只管到我府上去问好了。老马十分难过的说，孙大人，您难道真就这么走了吗？孙家淡淡淡一笑，呵呵，这话蹊跷了，我不走还能赖在这儿是怎么着？ 这都是命里注定的事儿。老马呀，你们也甭替我难过，其实我自己心里很清楚，我是天不怪地不怪，只怪我的爹妈没给我生一个漂亮的脸蛋儿，也没给我生一个会巴结上司的脸皮。我要是生的一表堂堂，招人喜欢惹人爱，见了上司呢不说话，嘴角先带着笑，见了他们发闷心财呀，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再会巴结上司，也许啊就没这档子事儿了。可是我偏偏不是这么块料啊。就说咱们云贵司吧，按说呀那是个很有出息的地方，可以说是咱们户部的头号肥差呀。要是换了别人在这儿当官，大家可能早就发了大财了。可是我呀天生太死板，太不会当官了。怎么办呢？生成的骨头长成的肉啊，自个儿两袖清风，对大家伙也要求的太严了。不过我半夜闷心自问，并不后悔。我是两袖清风来，一杯清水去，何憾之有啊。今天咱们就要分别了，可我还是个穷京官啊，无以为别，只好照前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老话，和诸位以水代酒，全作告别吧。说完他竟然亲自动手为所有的人都倒上了一杯白开水，然后又一一递到他们的手上。哦，给老马接着，来来来，诸位且听我再说一句，如今我孙家干已经摘了顶子，不再是官了，可是皇上也并没对我有任何别的处分。天威难测，谁知道明天我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儿呢？这葛达魂呐，是户部的大司徒，你们呢也用不着为了我的事儿去得罪他，更用不着到我府上去串门子，免得惹出闲事来。我呢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我走了也落了个清净，希望大家伙好自为之。好了，我就说到这儿吧，请大家举起杯子，咱们一饮而尽。说完一扬脖子把这杯白开水给干了，然后他用力把杯子一摔，昂首阔步走出门外，对着已经发暗的天空大喊一声，老天爷，我孙某人去了，大丈夫尚书北阙，死谏不成，得能拂袖南山，不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吗？哈哈哈哈哈哈。说完他跌跌撞撞的走了。